我们经常会听，那些大企业这个程序员过劳死，那个程序员过劳死，但是你看他们的老板没有过劳死嘛，他们老板还有时间到美国去搞丑闻呢。人会陷到一种生活里面错误的去拥抱的，这个生活越是艰难，你就会越是把自己那些不值得的东西抱得越紧。但是真的你放开它，你沉下去都没有抱着这个东西要悲惨。我们什么时候都值得再想。
我们面对着的电脑其实是应该有一个无限可能的东西，但其实我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非常不自由的，所以我也不觉得社畜是一个贬义词，在我看它是个中性词，它只是对大部分工作者的一个状态的描述。
我觉得其实它真的是生活中间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但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呢，是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很多世俗所说成功者呢，他并没有想的问题，他只不过就是上了一条不知道怎么来的跑道，然后他跑得比别人都快，然后就是我们去说他成功了。其实很难说什么叫成功，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去哪儿，我怎么知道他成功了呢？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一喜出品的请回答2020。然后这一期距离上一次更新的时间比较长，有一个多月了，因为我们实在是太忙了。上周我们做了一席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剧场演讲，然后演讲的视频之后也会陆续发布，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好，这一期播客我们是从清单式人生开始聊的，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小张，他自称为社畜。在他发来的问题里面有许多像当代职场生活的诘问，然后我们邀请了贾阳佳老师跟小张来讨论这些问题。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贾阳佳老师在一席的演讲《纸工厂》，其实那个演讲之后他就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进行了中年再就业，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社畜，所以我们发给他小张的问题之后他立刻就答应了。聊到最后，小张说非常感谢老贾能非常真诚地回答他可能比较幼稚的问题，但老贾说他只是没有时间撒谎，所以讲的都是一些真心想说的。然后老板交代我这期开头一定要说一下，鼓励大家给我们打赏，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现在完全是用爱发电的，所以谢谢大家。下面我们就来听这一段小张和老贾的对话。
贾老师好。
哎，你好，你就直接叫我老贾好吧？少说。
老贾和小张，哎，
对啊，
挺有意思，
有一点电台的感觉嘛。
对，那我就先说一下我的问题。我这个问题的铺垫有点多，让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决定性时刻就是一个多月之前，我在家跳健身操，把韧带跳断了。然后之后呢，我就开始思考说，为什么我那天一定要去跳这个健身操？就我很好奇这个事的答案。然后我那天想了想，就是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用一个清单类的软件管理自己的生活，而当天晚上已经9点多了，我的清单上只剩下跳健身操这一项没有完成了。即使我那天就很累，我也没有热身，即使我一点都不想跳，但我还是跳了。我前面铺垫很长，其实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清单式的人生？我一方面觉得自己这样做不太对，因为我自己制定了一套规则，并且我自己用态度来规训我自己，好像有点像自己骗自己嘛。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在完成清单的过程中是获得成就感的。我对于清单人生的想法可能会比较二元化，然后我想听一听您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然后想想听一听其他的思考方式。
我要先跟你算道歉吧，就是我肯定解决不了你的疑惑，我反而会把你的这个问题扒得更大。按我们东北话说，你把这个窟窿越扒越大。我就说我今天在这里扮演的不是正常中国中年男性扮演的那种角色，然后那种男性呢，他有一堆的那个人生方案去提供给你，然后一边说的时候一边还在转着他的手串可能。但是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可能我还会去比较冒昧的问你一些其他的问题。你困惑的问题它下面有问题，是这个原因让我们感觉到困惑。我同时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类似于我这种年纪这种人，他如果去灌输一个成功学的话，他很可能是他自己已经把自己那个错误犯到了无可弥补的地步了，他只好相信他是对的。我先说我的感受啊，清单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它的性质就是说，人自己和自己立约。我们通常会说，关于那个精神方面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人能够给自己一套约定，就是各种各样的修行立法给自己立约。所以清单式的方式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伙都会去推行这种东西。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清单的下面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就是像你的困惑就来自于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我为什么会给自己立了这么一个清单？这个清单是不是来自于我真实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我不知道你那个清单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清单的项目可能是列出你一日所有从你学习、工作、健康管理所有的这个项目，但你觉得它组合起来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其他的项，我觉得咱们可以先不聊，比如先聊健身操这项，它是怎么被写在我的清单上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说就是清单上有关于体育运动的这一项，就搞得好像我这个人就是很注重健康，就是你觉得吗？就现在网上不是有很多东西，就比如说这个人天天拍自己做瑜伽，然后那种做好吃的，然后那种生活氛围就很足。虽然我知道那是一种虚幻的感觉，但是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是那样一种积极的状态嘛。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胖，就是我对自己身材不是很满意，由此呢可能会生发出一种自我厌恶。我因为心理素质不是很好，我既没有办法无视，我也没有办法接纳自己，所以我就强迫自己改变。其实我不是为了变瘦，我只是为了让自己不那么讨厌自己，所以才把跳健身操这个事情列到了我的清单上。
我觉得你的那个思维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你能够有这样的自我审视，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点。说实话，反正我在你这个年纪肯定没有，我是早早的我就看透我是什么人，我干脆我就不给自己那个列这单了，我知道我做不成。但是说到一个自我厌恶这么严重的一个词啊，这个说实话，我有一点没有想到。那我就是再稍微多问一句，你不想回答我，完全支持的。你这个自我厌恶的来源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自我厌恶的表达不准确啊，其实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材，然后进而引发更大的恐慌，就是我无法控制的东西有很多，就退让了对生活的掌控权，这个事儿让人很恐慌。可能更多的像机会呀，或者像机遇，是我自知无法抓住的，但我觉得身材这个事儿是我可以抓住的，对生活那么一点点的掌控权里边的东西，我都没做到。所以一部分自我厌恶是来自于觉得自己身材不好，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就是对自己就是自己能抓住的东西都没抓住。
这个可能真的是，咱我这么说不知道适不适合，就是尤其可能这些女孩的外形上面会特别常见的一种心理。但你表述的也是足够的坦白了。你会认为这些那个外形什么东西是因为外部的人评价你，然后再投射到你的自我评价，还是就是自己看自己就会觉得有一种不满意呢？
啊，我觉得肯定都有，就是我承认的审美肯定是被塑造的，很可能我就是这个社会审美里非常随波逐流的一个人，我觉得很有可能。咱们退一步讲，即使我这个审美观点就完全是被塑造的话，因为希望自己更讨人喜欢，在您看来这是一个我想成为的人的合理的标准吗？
完全合理啊，没问题啊。稍微把它作为一个延展，会不会在我们其他的领域也是按照这样一种像你说塑造的方式，靠别人给我的建立的一套系统，就像我们小学时候上课一样，每一科我拿到了多少分，加起来我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就是整个的你看待自己生活的方式有多大成分是来自于就是一种塑造，有多大程度是来自于就是真的我一种自我的一种呈现，这个你想过没有？
这个问题，像我是想说，比如现在社会上一个比较大的塑造的方向是说高效率是我们这个社会所强调的嘛。我在接受教育的时候，老师就一直会强调说啊，你上课要专心什么的。然后等到我工作之后，然后老板就一直在强调高效。然后我其实还挺疑惑，就说这种事儿是不是也是被塑造？就效率这个事儿，它真正存在吗？或者说我们有必要这么强调它吗？
说实际上，很多类似于这种效率性的东西，它都是第二性的。就是从小呢，我们老师也好，就是让我们去学这些学科，他都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行是不是我将来要干的这个事儿就没有讨论。我们上来就讲做卷子了，就讲这个考试了，然后进入职场之后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职业是不是 值得我为之付出那么多，值得我为之过劳死，都不去想，然后我们直接就是把自己就扔进去了，按照这个效率游戏规则就去玩起来了。这个是我们像你说这个词，反正社畜就是很简单，我们经常会听那些大企业这个程序员过劳死，那个程序员过劳死，但是你看他们的老板没有过劳死嘛，他们老板还有时间到美国去搞丑闻呢。就这套规则你认为他是被塑造的，我觉得这么认为没问题。这么认为的话，他是为了争夺一个空间，就是争夺出来我们去想一想哪些事是我们真正在乎的事，是吧？效率本身都是好事儿，效率本身是一种，就是一种技术，是一种管理方法。就你这个效率的话，它朝向的这个目标究竟是谁的目标啊？是你的目标还是老板的目标？就你的目标的话，是你的那个，如果仅仅是那个收入的话，那可能想这个问题就变得简单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的那个时间，就是我们不是在很有效率的浪费自己的一生，起码这是一个问题。你感觉你对你的职业满意吗？你能从你的效率中间获得除了薪酬以外的乐趣吗？这点挺重要的。
可以。我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比较爱着我的工作的，或者说是可以从我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
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谈效率的话，它就有一部分是属于你自己的，对吧？
对，有一部分成就感是可以来自于工作本身，但是呢可能就有另外一部分工作没有那么多的成就感，这个时候可能我的成就的感觉必须来自于完成这些工作，而完成工作呢就更像是从清单上划掉一个东西，不管划掉的是什么，反正我划掉了，我完成了，这样想来就显得有些愚蠢，就它没有花在我想花的时间上。
怎么说呢，其实说我们在职业里面呢，其实我们是一种契约关系嘛，就是人家支付了你的报酬呢，你把那个工作完成出来，这你的这个满足感并不一定是说这个工作赋予的，而是说我完成了我这个社会角色，从我这个职业精神的角度出发，我是一个遵守合约的人，这他也不是虚幻的。我今天听我的一个同事讲了一句话，是哪一个职业公司搞调研问的是你的生活受没受工作影响，他可能有点情绪吧，他说不，那个我的工作受我生活影响。你知道他的意思吧？其实就是像你说这种掌控感啊什么的，它既实又虚。如果说实际的一面的话，就确实你一个人应该说我自己起码大的选择都是我自己做出来的，不是被人忽悠的进入了一种生活，你完全不去想它的意义在哪里，肯定不是那种状态。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也有可能是这种掌控感是被别人赋予的，别人都可以，你为什么不行？大概都是这么一句话嘛。我估计你可能从小，我在听你说的时候，我感觉你从小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好学生，我不知道我猜错没有。
对，你猜的是对的，我确实是比较勤奋的一个社畜。
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呢，能让你在效率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会让你很晚才会对效率本身产生一种疑虑，这么努力我究竟努力的意义是什么。很多人真的是一辈子都没有对这个事情去想，我们不要说的有答案，答案可能永远都没有，这个答案永远只是属于个人，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给你答案。但是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多数人不是去这么想的嘛，就我们的父辈啊，说实话一嘴，我到我这一代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概念，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一个职责去完成，先长大了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然后再养一个孩子，就是向他施加养育之恩，好让他将来来报答我，就是这么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的，就组成了我们所谓的世界上最连续的一个文明的一个方式。把这些事儿都做好了，我们职责就完成了。过去那条件更好了，过去就是又没有那相应的政策，那你生的孩子越多 KPI 完成的越好，这就是那一代人的那个别人赋予他的东西吧。就是能不能跳出去，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做到，但我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跳出去想，就是你把那些事儿都放下来，你就是很自私的去想一想啊，我也不管那个对家族这个责任，也不管对老板责任，因为好学生往往没时间想。我那时候常想，因为我那时候净逃学了，我高中都没怎么上过，所以我想的比较多，但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就是如您所说，我在上学期间是一个非常之勤奋的人，然后就是对，我就是也是学习成绩很好的那种人。其一是因为我前面就走得太顺了嘛，所以这么个就是跳金人草把韧带跳断了这么个小事儿，就能在我这儿引发非常大的波澜。 第二就是我可能之前就我每天的清单是被别人列好的，就您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以前那辈人，可能就我父辈的人，他们的人生清单是已经被列好了，然后可能我是工作之后才开始思考说我更希望我的时间花在哪儿，就是明显的有工作和生活的分野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就问老师，比如说我开始思考了我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甚至或人生的意义这种宏大的问题，哪个小小的切角是会比较好的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角度啊？
从我个人的角度供你参考吧，我个人的角度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角度，就是从生命的终点去想。假如你想想我现在站在我那个人生最后一天，你觉得你最大的遗憾在哪里？那恐怕就是你会去想做的事情。因为我是在应该在你这年轻人看应该是很大的年龄段了，就是37、38岁才开始从体制里面离开的，就是因为我在想我最后那一天啊，有可能能披上那种旗，躺在鲜花里，就像有点像是那个像是一道菜一样，就陈列在那里。然后他们是怎么评价我的那段词儿，我也能想象得出来。那我就会想，哇，我这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真的值得被我恐惧的东西，并没有现在想的那么多。我才突然就是想通了，我没有想到我应该去干什么，但我知道我现在干的不是我想做的。人会陷到一种生活里面错误的去拥抱的，这个生活越是艰难，你就会越是把自己那些不值得的东西抱得越紧。但是真的你放开它，你沉下去都没有抱着这个东西要悲惨。我们什么时候都值得再想，值得再活一遍。我觉得就是可能想得越早代价越小。就是我就去看那有一个好像是瑞典的节目，那些国家像是干这种事儿的人，他们会把幼儿园或者小学低年级的孩子直接就领到停尸房去，这说这是你必须会变成的一天，你现在想你要怎么度过你的一生。我觉得这种刺激呢有它理性的一面，这种方式呢正是我们中国人反倒是最缺的，我们完全不想。我觉得这一点刺激其实挺有用的，就是很多的那个女性她真是到了老年，她突然说，她说我这一辈子并不想结婚和生孩子，她到了那一天才想到，她到了这个儿女都在膝下的时候，她就是被带上伟大母亲的带了好几十年的这个冠冕的一天，突然说这句话，其实那也挺悲惨的，而且她还影响到了那么多人的一生。就像好多中国的那个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会谈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妈怎么样能给我多少钱，我妈怎么样应该给你多少钱，她就是忘了一件事，结婚以后的那个我们有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啊，生育啊，甚至于卧室里放不放电视，这些事都不忘了去探讨了。就是这些最基从小到大但是都构成一个人的东西，大家都没有去想，就所谓的向死而生。我们就是稍微沉重一点，从最后往前倒推，或者你说我给我自己20年后去画一个像，这也是一个办法。说实话呢，我们太擅长于为了一个目标去做现实的努力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考试教育就是这样，我们完全是从考试这张卷子来出发，倒着去想我应该去做哪些题，我不会去想这个我完成这个基础教育想获得一个什么样的通识。我们生活中间也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里面就把我是谁扔掉了，大家伙都被赶到了一条路上，就是互相去左右看看，都在这条道上我就放心了啊，这条道就是唯一的道路。其实好像也未必，就是你可以试着把所有那些规则和那些东西就是都忘掉。就是即使是不幸去世那位那个就是
翼装飞行，
对对对对，我们不讨论所谓的很多人说值不值的问题，他起码他给自己重新定义了一个东西。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就是去搞那么极端，这个东西我也不管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会去飞的。我就说这个意思，他为自己重新定义了一个东西。
的那种一致性会不会是人性啊，就是我们人他就害怕不一样那种一致。
就是尤其在这种中国的这个文化和中国城市生活一叠加，像你说社畜，畜是什么观念？畜就是一个到处都有边界的动物啊，甚至有一辈子都不出那个笼子的一个动物啊。
对，我用社畜这个词其实就是我在上班之后感受到了极大的不自由。
对，你就是
尽管我们
构成你的生活了，
对对对，我们面对着的电脑其实是应该有一个无限可能的东西，但其实我们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非常不自由的。所以我也不觉得社畜是一个贬义词，在我看它是个中性词，它只是对大部分工作者的一个状态的描述。
因为它的效率最高，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效率的定义方式了。就是你看有这种所谓社畜式生活的国家呢，那真的都是生产效率或者说集约水平很高的一个地方。 大家伙总会去笑话意大利人啊，笑话那一些那个南美人，就是说他们自由散漫，一天做不了一件事情。那确实不是社畜，你不知道几点能碰见他们那个人。我记着谁说的，应该是马尔克斯说的吧。他说意大利人在突然在一个阶段呢，他们认识到了人生只有一次，然后这件事情很好的挽救了他们的残酷的天性，所以连二战他们都打不好，就是这个原因嘛。就因为他们认为我的人生就是我自己的啊，他肯定不是墨索里尼的，也不是我的父母的，要用他去追求欢乐。但是我们认为我们人生就一个一个小沟，最后好像就是拿到了一个总结性的东西，这是好多人的一个生活方式。
然后还有您刚才说到了，就是站在死亡的这个事儿上往回看，你想讲一个其实可能跟咱们这个时间就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自己的体验。就是我第一次经历身边就是非常亲近的人，就是我奶奶去世。但是我当时思考的问题好像没有您那么就触及灵魂，我当时全身心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说，哦，我不生孩子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等到那一刻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孩子我怎么办。我当时没有想到说啊，我死的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可能只是想说，然后是不是被人陪伴是我希望达到的一个生活状态可能。然后但是您刚才说，就是说哦，可能有的时候会想我们死了，就是我的生命时间用完了怎么办。是不是在我们的观念里，时间像钱一样，它是一个可以被消耗掉的东西？
时间这个话题我个人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我如果说我们是身处一个游戏的话，我们感觉好像时间像是一张牌，甚至是像你想要赢的那个筹码。但实际上时间是这个游戏本身，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东西，它比世界要大得多的一个概念。我突然有一天就开始不喜欢看那种穿越的什么那个时间机器那类的那个科幻的那种材料，因为我突然发现他们对时间的态度是不对的。就时间你绝对要用一种非常畏惧的观点去看待它，可能才会好一些。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充分的工具化之后呢，我们会觉得时间是一种筹码，是个资源，最多的产出就是我的目的了。我们总是会强调效率，但是我们在一件事上不会强调效率。就比方说我们去和一个人约会，我们不会是希望和这个自己喜欢的对象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约会的那个任务都 check 完成了就分手，肯定不是这样。我们都是希望尽可能长的沉浸其中，我们都是希望尽快的把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做完。至少我们用工具性的目标来这一种方式来看时间是有问题的。我们有没有可能，我的一个设想，当然我做不到啊，一个设想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时间中获得更多的一点享受的感觉。就是不是说我有一段时间我要苦熬，我下一段时间我才能够享受，因为那个享受永远不可能，可能永远不会到来。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向死而生的那个问题，我们谁知道我们明天在不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并不是说我一定是我从七八十岁那一天回想我自己40岁30岁20岁，我也可能从我即将离开人世的明天去想我今天的最后一天，它都会有一个带来我们一个看问题看生活一个方式的改变。就是用这种方式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这一路上看待的每样东西都很珍惜。就当你知道这是他的最后一眼的时候，就日本文化我评价不是很高，但是他们这种所谓的一期一会啊什么的是一个很精致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起码用这种方式保持一个惊奇感。就时间这种东西太难定义了，就是我们生活在这里面呢，它比我们大太多太多了，比人类也大太多太多。但是就我们能够体验到的时间呢，我倒觉得就是可不可以换一种那所谓的活法，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就会觉得那些及时行乐的人他有我非常羡慕的一点，只不过我做不到。像那位那个翼装飞行的大学生，他有他体验时间的方式。一个人在空中做自由落体的时候，据说他体验时间流速是很慢的。就这样的方式都会改变你的生活体验。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时间没有意义，可能是我们活的方式有点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旅游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慢，因为他那个看见的东西我会去认真的去看，然后每一天都会和以前不一样。所以这个其实代表的就是人和时间的一个新的观念啊。我这里还有一个加黑的鸡汤，我说生活是旅行，不是旅游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同感，就是你自己走和那个在人群里跟着一起走，看着前后左右都是那个同伴，状态还不一样。就首先时间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事儿太难了。这个事儿不还是回到了那个怎么度过一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尤其结合在翼装飞行这件事儿，说他有他自己体验时间的方式，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社畜来说太浪漫了，简直。
其实我们也有我们体验时间的方式。
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涉及到比较私人问题，就是您感受过焦虑吗？就这个焦虑这个事儿，是一个现代人很经常的通病吧，我想问一问您对焦虑这个事儿会怎么看。
我应该是18岁到现在应该是每天都很焦虑。就是当你意识到那个成人的要面对的可能面对那些麻烦和还有那些远处埋伏是早晚要缠上你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这个是必然的，就是清单实际上也是为了针对那个焦虑的缓解嘛，就人在这种完成了一件事情之后，觉得自己像你说增加了掌控感，好像对焦虑有所缓解。你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你完成了今天的清单，就觉得我不是很焦虑了。
我有，我甚至就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对于近处的事感到焦虑的人嘛，我可能就会列一个周计划，然后再把周计划平摊到每天，这样就可以控制住我这一周焦虑的总量。但是我也是觉得说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于以前对于怀旧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浪漫想法，就是我觉得以前的人好像没有我们现在人这么多的焦虑感受。
是啊，我个人啊，我只能说我个人，就是以前的人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很少，其次就是他们可追求的东西也很少。就是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的人不焦虑，同时他们也没有我们这一代人过得好，这是一个需要承认的事情。除非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会有一种相对的那种丧失感，人的这个失落感焦虑感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体验，就是你招人差得太远了你也不焦虑，叫做虱子多了不咬。比方说我们老数学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就我能听懂一半的时候很焦虑，我一句听不懂的时候我就不焦虑了，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感受。但是就是越是像你这样从小呢是一个你不只是勤奋了，你肯定天资也比其他孩子好啊，就是这样的孩子你不停的去满足家长的预期，你就会越焦虑，因为你的目标越清楚你会越焦虑。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我自己的这个清单是什么的时候，前面还有无尽的清单，清单之外还有清单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焦虑，对吧？就是你认为我完成了清单我缓解焦虑，不是你缓解的是目前的焦虑，它你后面的清单就变得更重了。我们刚才聊了一个那个词儿，就是我是说那也是我看了一本书，就是有限的游戏无限游戏那一本书，就是他讲的其实这里也有一点这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产生种种的这个规则意识焦虑的，包括个人的焦虑的意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样的，我完成了这个目标后面还有什么，我们才会觉得焦虑。他甚至说这种焦虑的背后是一种挺乏味的东西。当你要是不知道未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或者会感到恐惧，但是或者你会感到一种松弛。就像你说那个，你当你参加那个你长辈的那个葬礼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好像我没有组建一个家庭，按照我们中国人这个家族秩序，就是好像我晚年就会变得孤独。其实啊，这个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从我们过来人来讲，就是你在养育这个过程中间，你所享受到的恐惧和焦虑，远远比那个孤独终老要痛苦多了。就是你每一天看这个孩子，你都会对他产生莫大的那个恐惧感。所以你看很多人孩子长得那个就是一个个子很小的妈妈天天接送一个比他高一头壮一倍的一个女孩子上下学，你不知道他们谁在送谁，但是他心里就是这种感受啊。实际上就是你感受到那种焦虑呢，既不是真实的你的自我感受，也不是那个社会中的情理，它真的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大的一个观念。你在接受它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然后你就形成这种东西，现实生活它反倒真不是那样的。所以就是回到这张清单，回到这个焦虑来讲，我们生活中所焦虑的事情，我自我感觉70%以上不值得焦虑，因为它不会真的发生。我们这个清单里面的任务呢，可能也最少有一半并不是我们真正需要完成的。这个你要说到鸡汤呢，其实圣经里不也有鸡汤吗？圣经里的那个耶稣会去和他的人讲，他说你看那些鸟，他也不 工作也不更之，但是上帝尚且养育他们，你又何必为了明天而那么烦恼？这话其实挺对的，明天来那个烦恼你想不到，去年这个时候是人家告诉你会有一个新冠疫情，你肯定想不到，所以你反倒就这种焦虑中间看起来很理性的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视野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理性有时候还不如不理性给你感觉更快乐呢，这是我的感受。
嗯，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能就因为可能我的视角它太过于微观了，然后我还非要为此而着急忙火的，就更不值得。
你可能看规划时间的这个方式和那个对未来的这种掌控感的追求比你的同龄人都强。换言之，今天我要去和一个不是你这种性格的女孩谈，可能我说换一种谈法，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话呢，会有可能会给自己施加压力太多，你可能太自律了啊，他把自己逼得太紧了，而自己逼迫自己的这些东西呢，有一些的意义需要重新的去梳理，究竟哪一些是你真正希望自己做的，这个东西需要先清理一遍，就是把那个清单里面东西稍微划掉一部分，给自己留一些空间。你不用，你这样的性格的人永远不用担心我是不是太放纵了，我是不是太松懈了，我觉得你不会有那种事儿的。而且你会接触到一些你原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就你来北京，我来北京也是这段时间，就是北京还是一个挺大的地方，就是它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和场地能够给人提供的体验，是我们不去恐怕看不到的，就是很可能它是你真正喜欢的，只不过就是因为你忙于去完成你的清单，没有把这个时间留给他们。我看有一人一个挺好的习惯啊，但我不说推荐，就是他是会看那个没事去刷，他刷这个东西怪，他刷那个大众点评网，他就看顶上奇奇怪怪不是自己不知道是干嘛的经营场所，当然应该还是合法的，就是这个场所他就会把它建个收藏夹，然后他好像有时间就一个一个去看到底这人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方式，起码保持一个好奇感。
嗯嗯，就是大概就是好奇心和那种偶遇感可能会让我们发现更多的其他的好玩的事儿，而不是把我自己来就是束缚在我自己这张小小的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而列的清单上。
对，有时候我们先把信息收集的足够多了再建立清单，起码比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建立清单效果要好一些。我们知道一个东西不是我要的和肯定比不知道它是什么那个结果要好。
嗯，比如像您最开始问的我，比如说关于身材这个问题，多大程度上是自我的想法，多大程度上是外界的规训，可能我一时没有办法回答出这个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的想法从社会的规训中剥离出来。就我知道他们俩是杂糅在一起，怎么样的思维方式能帮助我真正找到我自己的想法。
我不把这事说太具体啊，如果我说的那个不是很得体的话，那个你希望你原谅。就是首先咱们就回到这个最最基本的这个身材问题，女性永远认为自己的那个理想身材是比男人看到的要瘦得多的，这个是第一点。就女性认为自己完美的那个衣服架的那个身材，男人看已经瘦得不像话了。我认识就是挺多女孩，她真正就是获得一个她很满意，我们看起来也很替她高兴的那种感情呢，真的身材不是那么重要。我见过很多那个一定是从物理上来讲超重的女孩，她都找到很好的男朋友，为什么？是因为她有很好的性格。当然我想她恐怕也吃了很多的苦，男人对这些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看重。就是话说说回来了，就是做这种点评的男人，他们自己有几个对自己的外形好好管理管理的人啊，是吧？这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嘛。就是你有时候呢，你可能是夸大了这一点，给自己设定一个理想的目标去实行，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就是毕竟女性还有一个健康，还有一个自己的爱美，这都没问题。但是你千万别把它作为一个束缚性的东西去经营，好像生活只有从我现在的问题到我实现那个点只有这两件事情，它中间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像我们说的，如果你要是用我们换一个和时间相处的方式的话，这个过程也是值得去体验的呀。
对，但是您刚才关于那个身材的看法，你看我的背景里什么都没有描述，然后您就立刻把它挂到了婚恋市场这件事儿上。我可能说的社会规训是这个社会对美的看法，其实我完全没有说这个社会对于婚恋市场的看法，然后就是男性就自动把它跳到了 和婚恋市场的规训。
所以我也说很抱歉，我可能误解了。但是这个美，如果是社会对美的看法，我觉得倒更不值得去在意了。那个对美的看法有多少已经异化到让我都觉得有这个本能的反感。我挺替那些网红难过的，应该讲，就是我想年轻轻20出头呢，就把自己的脸就弄成那个就是不可救药的地步，将来怎么办？我当时看的都是在想着将来这个修复工程怎么做的一种痛苦，所以那中国的美已经出了大问题了，这个我是比较确定的。
您看，您还是站在一个特别那个，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公允的看法上。我听过，就不是我说的，是我听过其他两个人讨论关于整容这个事儿。然后其中一个人也是说，你看那个女的都整的有一个像寿星佬一样的脑门，你说她怎么办？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万一她终生目标就是想要一个寿星佬那样的脑门怎么办呢？万一他们觉得那个是美呢？是不是您就不认同她这种美的观点？
我这个事儿稍微的武断一点，我认为不可能，他一定是在那个不断的就是认知错误里的不断重复才是这么认为，因为他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啊，因为活人他不长那样，像你说你为什么只能想到寿星佬，他因为活人不长这样，一个人梦想自己这个整成活人不长的样子的话，他当然就是有问题了。就是他们那种那个美容呢，如果在专业人士看，它也是问题很大的，就是它是在一种成本很小。因为我也请教过一个，咱们真是跑题了。我请教一位那个整容的医生呢，他就讲，他说整容啊，首先你要确定你最后整什么。他一般就讲好像是眼睛，他好像讲说是因为这个东西是给你整个定性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他还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说那个你上来的话，整形医生会在你脸上画线吗？他说如果让你躺下他给你画，那你就站起来就走，连钱都别要。为什么呢？这个人完全外行，人在他们的这个训，像你说规训之下，然后中国人就是整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一些脸型啊，其中最好的可能也就是那位张大奕老师了，坏的我就不提了，坏的太多了，记不住名字。反正咱们这个事是说的远了，但是它涉及到我们今天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儿就是已经看出来了，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只要你敢给别人一个标准，就有一堆人前赴后继的往里头去跳，然后还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甚至像你说的成为一套规则。我首先认为这个规则肯定是有问题。
您刚刚说那个说有人就是敢给别人弄一套规则，还有人前仆后继往里跳，还发展成产业。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整容，是时间管理。
时间管理也是啊，这一行没不需要任何的那个基础啊，反正你就是你好意思的话，就是就可以发明出来。我们今天就是请寻其本，回到这个开头来讲。一个就是真正基于自我选择的清单不应该是痛苦的，真正的痛苦就是自己没有时间去，没有机会去完成它，这个是我能够理解的一种很好的很值得向往的人生。就这样的话，他会尽可能的弥补掉他走到最后路程他的那个遗憾，哪怕他中间退场了，他也说我是走在一条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这一点是值得向往的。当然我没有，我之所以说我说我是一个失败者，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只是不过从理论上知道这一点，我认为你的天性和你的时间都比我的牌要好，我希望你是那样的，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是我见识到的各种生活里面呢最可能也符合你的性格，就是最可能他是能过一个非常完好的人生的一种方式，这种才是真正的自律，这个自律是我自己跟我自己律的，是吧？
嗯，好像就是工具性的自律并不值得标榜，只有当自己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对自己的和解吧。
啊，对啊，就是咱们小时候学的南辕北辙的故事，就是这个道理。包括就像你说美，那你其实你把那些那个网红什么都把它忘掉，你有没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人，然后以他来为自己建立单独我和他之间这种美的标准。现在有一个优点，就是好多的那个女性开始健身了，开始那个就是不是说非把自己那个饿得惨不忍睹，就是这也是一个优点。但是这还不是重点，因为就是他们，当我看他们喜欢那个骨盆前倾的去照相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又到了一个新的问题里面去了。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就从一个错误跳到一个轻一点的错误，这就是一个进步了。我们今天其实聊的好多呢，从清单也好啊，时间也好啊，那个。我把它扒到这关于我们对自我的一个清理， 我觉得其实它真的是生活中间的一个最本质的问题。但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呢，是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很多世俗所说的成功者呢，他并没有想的问题，他只不过就是上了一条不知道怎么来的跑道，然后他跑得比别人都快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说他成功了。其实很难说什么叫成功，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去哪儿，我怎么知道他成功了呢？就像那个很多人都嘲笑马云，说那马云说我最大的后悔是那个，当然他可能说的是假话，但是他说这个话从逻辑上是成立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马云当初想干嘛。
嗯，
小张，你的那个清单上有些什么呀？
对，除了这一条，你还方便介绍的，给我们再那个介绍两条。
哎，我觉得我来到了就是人间观察节目。比如说我的那个清单，它都会有一般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可能是关于自我提升。比如说我最近在写自己的公众号，然后我可能每周就会给自己留一个说这周要写一篇或两篇的这种工作量，以及比如说我这周想看的书，想看哪几本书，我都会列在这个里边。然后第三个就是生活琐事儿，比如说我自己住的时候总是需要寄快递啊、做饭啊这种维持生命的任务。后一类可能就是相当于说跟朋友出去玩儿啊，叫游乐类嘛，基本就是由这四部分组成。就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代人的清单吧。
其实是，就是时间的摆布来讲，那我们生活中就是这几部分嘛，是吧？就是起码把那个很多人所说的那种垃圾时间，在那刷微信的时间，把它，你把这个能控制住，就已经真的对自我的管理超过很多人了。
哦，不不，我控制不住，我控制不住。别别，您刚才说这个，我是这个特别自律的人。我刚才就特别想说的是，正是因为可能很难控制住自己，就是花在社交网络上这种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当然。通过刚跟他聊完，我可能也不觉得这是个没有意义的事儿。我觉得在赛博世界里闲逛可能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偶遇嘛。
那实际上就像咱们说的，就是生活它有可能是一个无限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哪一天我下班这段时间我不回家这个方向，我朝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毕竟这个城市呢，它虽然那个建得很仓促，但是它还有一些东西是我没见过的。这是一个小例子，就这个例子我想代表的意义，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聊。
确实好像我刚才给你们讲完我这个清单之后，就感觉好像我的人生就被这四部分组成了，听起来确实是有一些乏味的。
包括有一些也是自我像时间管理的一些强人吧，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定义，就是说他隔一段时间要认识一个陌生人，这也是他们的清单。这我听说过的，当然这是我办不成，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办法。就是他会去用他作为一个什么样的激励呢？就是知道自己想成为，但是自己呢，从我自己原始的性格里面确实没有这个成分，我就强加给自己这个东西，因为他指向了我希望做的那件事情。
其实关于您刚刚说这个，我好像还有个问题，倒不是我的想法，就是社会上一直在说有一种紧迫感嘛，就是啊，在什么30岁再不干这个就来不及了，35岁再不干那个就来不及了。就这种感觉是好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吧。
我告诉你一个我的感受，说这话的人你去看看他们都什么德行。就是他们和我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不知道他是个失败者啊！你不要听这些人的话，说这话的人几乎都并不值得去模仿。几十岁该干什么，几十岁该干什么，这种话是很奇怪的，是吧？你都可以立刻提出一个反证。
其实说我倒不是想说觉得说多大应该干什么，而是我们总是对时间有一种特别紧迫的感觉。好像可能我在我爸妈或者就是更老一辈的人身上没有看到这种紧迫感的倾向，反而是我们很紧迫，但不一定比他们多产出了什么。
有这么几个可能啊，一个可能就是说喜欢这么说话，喜欢这么定义别人的人呢，他真的是和你有利益相关。就是咱们说父母，我们中国很难说自己和父母不是一个利益相关，他拿这个东西来那个所谓什么催婚啊，催这催那这种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想卖给你点什么，是吧？从这个时间管理的这个 app 到各种课，他一定想卖给你点什么，肯定说那个东西你做不到，那你就来买我这个东西。买我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做不到，反正但是我钱赚到了，这是另外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他自以为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但是以我的经验，我可能就是多失败了这么些年，以我的经验，既有这种自我感觉，还喜欢用这种方式去和人分享，人的话一定不值得听。 因为他就算是他说的对的话，我们也做不到，大概率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倒觉得你从那个这一次韧带这个事儿呢，能够把自己的那个问题从头开始清理，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这件事情呢，我希望就是你别把自己饶过去，好不容易已经想到这儿了呢，就像那个《肖申克救赎》似的说，你都已经走到这儿，你就再往前走一步，再想一想，因为你已经付出代价了，你确实已经触及到了一个我起码我认为是一个真问题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想过，而且就是他做得非常好，他的自我效率什么那个就是世俗那些各种指标完成得非常好，但是他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他也可以把它非常成功的一直掩盖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旦你想到了，那你也回不去了，你不可能再装着这件事情不存在，所以你就只能去想，把它从那头想出去。想出去之后呢，你可能会喜欢说一个人变强大了，或者说一个人变完整了，总而言之是不一样的。
非常感谢老师的建议。
我也不是灌鸡汤，我说的是一个真实的那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他在年轻时候就去想这个问题，从这样一个事情去想的话，他一定是比我有希望的。
小张你多大？
我25岁。
老贾你多大？
我41，周岁41。
笑什么你？
没有，我觉得就是比我人生阅历丰富这么多，还能非常真诚的回答我幼稚的问题，我觉得特别特别感谢。
我不敢说真诚啊，就是我虽然没有想到我应该做什么，但我知道我什么事不该做了，因为我没有时间撒谎了，你明白吧？我没有重要到就是人家会去那个来听我撒谎的那种程度。啊，如果说我那个行政级别比较高，或者是个大老板的话，我有义务撒谎。但是我这样的一个人，那我还是说实话，对大家时间都节省。今天没有解答你任何疑惑，我们只不过就是提出了一堆新问题，但是用问题覆盖问题本身也是一种那个常见的解决方式。这个世界上大人物通常是没解决问题，都是用新问题把旧问题覆盖掉了，所以我们稍微学他们也没问题也可以。
好的，那我就
下线了。你好了呢？啊，对，你关心一下你吧，你的那个腿怎么样了？
我腿都快好，就是能正常行走了，感觉就虽然它离体育运动还差很远，但能行走了，我还挺开心。
啊，这一期就是这样。最新的消息是，小张已经恢复直立行走，回到公司上班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健康的韧带和自由的生活。如果你也想提问的话，可以发送邮件到 reply2020@ec.tv， 我们会选择适合进行公共讨论的放到节目里来聊。如果你的问题选中，我们会主动联系你的。那我们下一期见。